好，我们继续上课啊。那这几个礼拜在谈这个中观的思想的部分呢，会比较就是有一点比较艰涩哈，希望我们能够安忍哈，因为当这个中观的思想啊，般若的性空的思想介绍完呢，导师其实差不多已经把性空为明系啊介绍完了，所以等这个地方结束过后，我下一次给的讲义给大家，就是中观唯识如来藏的讲义，大乘三系的讲义给大家，你就会发现中观哦，才一个偈颂而已哦，因为他把在前面的波罗蜜的地方啊，全部都上，就是核心啊，都在现在都上过了，所以呢，到中观学的时候呢，他就一个偈颂就带过了啊，那就。另外特别介绍唯识还有如来藏，所以我们现在的部分其实已经在接触性空唯明系的思想，所以我们有一点难度的话应该大家也能够谅解。好，我们讲过了缘起性空的道理，那我们继续要看四门不生，四门不生。好，我们来看偈颂254页啊。法不自他生，就是自生还有他生，不共不无因，就是不共生或者不无因生，总共四生啊，四个。观是法性空，一切法不生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懂得性空缘起的话，那一切法它本来即净，涅槃不生啊。那为什么说一切法本不生呢？其实不生就等于不灭的啦，也就是空。为什么？没有生哪里有灭嘛，对不对？假如我们能够就是不再轮回，不再投生的话，没有生那就不可能有死嘛。你只要有生了那就有死啊，有生就一定有死啊，有生不可能不死啊。所以所谓在经典里面讲的不生，其实它就是不生不灭了的。好，我们来看第一项，一切无性空的圣义观，菩萨要广观一切，以无量的观察方便通达无自性。为什么菩萨要广观一切，要以无量的观察来通达无自性呢？因为菩萨要在所有维系维系的法的自相共相里面都通达，连一点习气呢都要全部能够扫净，能够连根拔除而成佛。所以菩萨呢他要广观一切啊，虽然断烦恼跟二圣证得无生法的智慧呢很多的部分是相同，但是他能够由空触假，或者是他能够呢行种种方便道利益众生，这一点他是超过二圣的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四门不生。如果简单来说，它可以收摄为两个观，一个就是法空观，一个就是我空观。那因为这两者它可以开演为三假，就是名假、受假跟法假。我们来看阿拉伯数字一的地方，法空观以法假为主，它能够摄得受假还有名假，所以法空观的内容是比较大。为什么？因为法空观一切法的话呢，它能够涵盖什么呢？所有的一切名字啊，所有的一些复合合物啊，还有的什么呢，就是所有的维系的一切法，那这三者它都能够涵摄。但是它是以法假为主，法空观。我空观的话呢，我阿特门呢，它是以受假中的一类，是受假中的一类，是身心合合的成为个体的众生。那我在黑板上有补充这三个语词，那什么叫三假，是般若经很著名的假名的一个内容。三假就是名假、受假跟法假。那受假我忘了写它。我们来看一下名假这个名啊，Nama 这个名的话就是名字。任何法为什么说 它是假施舍呢？它是假有呢？因为这个是音译词啦，哈，梵文的音译词就是波罗涅提啊 ，Brahmanyadi 哈，那它的音译词这个不管了哈。那主要它内容有名假、受假跟法假。名假就是名称嘛，啊，名称。那它有种种名字啊，我们能够区别它。受假的话呢，啊，它是举一个例子说，导师啊，他说五众和合而名为众生啊。那五众又是色、受、想、行、识啊，所以它是什么呢？它是代表什么呢？复合物。因缘复合的东西呢，复合而成的东西，它就叫做受假啊，受假。那当然以有情为要点，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在五蕴里面透视到它是受假而不执着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解脱烦恼啊。再来，我们的蕴处界啊，啊等等的维系的法，那这一些就叫做法假啊，所以。这个法假的话呢，它能够包含很多啦，哈，所有色法、心法、行说法，还有一切，那这个就叫法假啊。所以这个是三假的名称。所以如果是按照导师的解释的话，他是说法空观最主要要观察的就是法假，就是第三啊。蕴处界等等哈，或者五蕴等等的法啊，和合的法。那法我空观的话呢，这个是法空观哈，刚刚讲。那现在要讲我空观的话呢，我空观那导师说是受假的一类，就是我们会谈这个我呢，我空需要观我空的话呢，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有情的和合的身心，那我们会误以为这个和合的众生啊，就有一个我存在。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错觉，所以我们不容许这个我啊受到伤害，或者是希望它能够独立永恒存在。那这一种需要破除的我见呢，就是佛法里面所教我们的我空观。那它针对的就是受假啊。好，我们来看底下。法空观最扼要的说就是四门不生，就是我们这个偈颂待会要解释的哈，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还有不无因生啊。那好，我空观呢是五求门啊，五求门，我不即是蕴啊。第二，非离蕴有我，就是我啊，阿特门呢跟蕴啊跟五蕴啊。它是不是一体的，也不是离开啊我们的五蕴有一个我存在啊。第三，五蕴非属于我啊，为什么？假如它是属于我的话，我叫它不要病，它应该会听我的话，但是它不是属于我的。那第四，五蕴不在我中，我不在五蕴中啊。那这个呢，待会我们在259页还会再讲一次啊，这个礼拜可能上不到，259页。那个地方呢，会把这五个啊再重述一遍，就是他把它收摄为两类。我在黑板上有跟大家收摄哈，这个是我有参考导师，就是我们讲义259页那个地方收摄的。其实五求门在阿含里面它只有两类，一个就是即蕴即我，即蕴我就是在我们认为我们这个五蕴齁，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就是我。所以假如即蕴即我的话，这个蕴啊，这个色身就是我的话，就是我死了什么都没有啦。我现在所做的业力啊，身口意业力啊，我死了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跟着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而存在的。那我没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话，就等于我不用为我的这种业力负责任啊，我自己的造作不用自己负责任啊。这个就是把身心啊跟这个我啊造业者是同一格，所以他死了就什么都没有，这种就叫做什么唯物论者，这样了解吗？啊，嗯，那离蕴即我就是 离开这个五蕴这个身心，我们认为有一个灵魂存在，一个我，那受报或者轮回的是那一个我。这个身心败坏呢，就好像换房子而已，这个也是属于我建来的，但是它叫做离运我。这样了解吗？离开这个运啊，我们说诶，它可以出窍，这个其实是离运我来的。所以导师到后面会跟我们讲哦，在宗教师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离运我的记着的，一般的宗教师啊，有信仰的人啊，一般凡夫不太容易的，一般凡夫比较唯物论比较多，唯物论者比较多。好，我们来看一下法空观的内容啊。诶，我就是这两个啦齁。那所谓五求门齁，讲义这里法空的关门最扼要就是四门不生啊，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还有不无因生。所以其实这四门不生也是两个而已，也是两个而已，一个是有因缘生，一个是无因缘生。所以前面啊，一二三是有因缘生，有因缘生，第四个是无因缘生啊，无中生有啊，无因缘生，所以它也是两个而已，收拾起来啊。所以法是有，凡夫执着为实有，否则就是实无啊。我们凡夫都是这样，你说造业要自己承担，那我就会执着说，诶，假如我要自己承担的话，那生生世世去轮回的还是应该同样一个我啊。你说我们个人的身口意因为要自己负担嘛，对不对？要自己承担，那凡夫很容易就会落入什么呢？这种常见就是诶，生生世世去轮回的就是这个跟我这个我是一样的，他只是换房子而已啊。那你说业力不是个人承受的，那他就会落入断见，怎么样呢？生死这个生命一结束啊，那我所做过的就不用自己承担。凡夫哦，他不是落有就是落无，不是落实就是落虚无，就是落入这一些。那佛法讲的无我，讲的因缘到底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好，阿拉伯数字二，佛所开示的无生灭无常，它只是什么呢？因缘生了，它是从无本无经有，有以还无的生灭现象。无常观我们能够看得到，因缘际起，本来它不存在的东西它会生起来，本无经有啊。就很像我们看到那个我们下钩鱼，大家如果去那些公园走走，你会看到什么？地上有一些菌类走出来，有没有？对啊，我们看这种东西就是它本来没有的嘛，本来那些草地上什么都没有，但是它会长出菌来，就是因为它够湿度，然后它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因缘，所以这个菌呢就长出来，这个冬菇啊香菇就长出来。那这些因缘法的东西它就是本来不存在，但是它因缘聚合它就聚起，但是消散的时候呢它就不见了，所以它就有以还无，但有些人以为啊，有些法是实生实灭，实在的生，实在的灭，这不但不因生灭而解了世俗假名，反而执着有一个生灭的实在性。所以生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欢喜，欢喜到很直取，那他失去的时候我们又非常非常的伤心，不舍得他离开。所以实生实灭，会带给我们很多情绪的起伏。那这违反了什么呢？法空性的不生不灭性。所以大乘法以因缘不生为要门。这个因缘不生啊，就是无生。无生就是什么？无灭，就是不生不灭，就是空，所以大乘是以 因缘空或者因缘无生啊为它的要门，遣除凡夫外道跟有所得的小圣，有所得的大乘的妄执，而显示佛法的真意。有所得的小乘就好像我们那些像一些论师啊，一些部派的论师啊，或者是某部分大乘的一些一分的大乘学者，曾经有这样子的思想 空其所空，有其所有，有听过吗？或者是有所空，有所不空。哎，我们讲到大乘三昧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他会说，哎，执着烦恼的主要是人，对不对？主要是有情。那这个我断除的话，其他的存在没关系呀。有一些论师会这样认为哦，其实那种不会关系呀。好，只要这个我不见了，那其他的东西存在实有没关系。所以导师在这里会讲这一些我们佛法内道的人也有这样的妄执啊。如果按照究竟来讲的话，他确实啊。但是如果按照方便来说，有些他们也是一些方便啊。因为凡夫哈，我们众生，你说什么都空的话哈，他会乱了脚啊，他不晓得怎么办啊。比如说很简单啊，你说师父，我虽然是听大智度论啊，听这个般若哈，我知道说空啊哈，但是我家里有丧事的时候，师父你还是要来帮我助念一下，我才安心哦啊。那我们还是要去助念，对不对？嗯，所以在生灭法当中，不是每个人哦，我们要建立这样子空的知见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这一种空的知见呢，它不是表现的冷漠无情的，它还是非常人性化，非常的有慈悲的展现，只是我们如何引导众生啊。从非常非常迷信沉迷的这一种邪知邪见当中慢慢的趋向于正道啊、哦、不要那么就是终止我们要念经给谁都好，或者是我们去帮助别人，那我们不要以一个我为出发点去做的话，那慢慢还是能够做到跟佛法很如法如律啊、哦、很相应。那这一点的话我们是可以自己提升啊、哦、嗯。好，我们继续看第三。众生执为实有性的法是有的，那既然是有，就是有生了啊。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升起，那又怎么样的存在呢？这个有就是存在的意思啊，啊有就存在。说到生，不外乎有因缘生跟无因缘生两类。所以这个有因缘生啊，就是分成三个，自生、他生跟共生。那再加一个无因缘生，就四个了，就叫四门不生。这样记得吗？啊，嗯。自生就是自己生成自己，他生的话呢，是依他而生起。共生是自跟他给他助缘啊。自体自有，但要其他给他助缘而生起，叫助生啊。那我们来看四门不生的含义，就是它的定义还有过失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大项。以正理观察来说，凡是有自信的法，都离不开这四生的错见啊。所以这四生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用中论的思想来跟我们分析啊，这个可能要念一下哈，因为这个要再白话一点呢，不晓得要怎么白话哈。嗯，待会我再综合跟大家再说明了哈，我们先把重点先念一下。第一个不自生啊，为什么佛法讲它不是自生呢？第一，自生的定义就是他是自己生自己的，自己生起自己的意思。假如自己生自己，那么没有生起以前，那跟已生起之后是不是同样呢？假如同样的话，那干嘛要生？他说干嘛要生啊？所以自生法，假如他能够自己生自己的话，那他未生之前跟生之后是不是一样啊？那假如是一样的话，那有什么差别啊，两者就没有差别了。所以自生有什么过失呢？生的意义本来是没有，而后来有，这才叫做生。有生则必有能生跟所生啊，所以 生啊，它只是呢这一种因缘而有啦哈。但是你说它有自身的这个能力的话呢，它生起来的法，它就有能生这个自身的东西，还有它被所生，它被生出来了，所以叫所生啦啊。好，我们看底下有两个问，还有两个答啊。A， 未生时的自体能生啊，存在不存在啊？假如它不存在的话，我们说，假如未生的自体不存在的话，那怎么从不存在的自己而生起自己呢？所以生就不能成立。第二个圈圈，假如未生的自体已经存在，那它既然已经存在，那干嘛还要再生？就没有需要再生啦、啊。好 ，B 问：若能生的自体一定还要生起自体，就是所生的话呢？那能生的自体跟所生的自体是相同的吗？如果不同的话，哈，那两者不同，那就不是自己生自己，所以他第一个立论啊，说自身那就不能成立了，因为他生出来的东西跟他是不一样的啊。好，第二个圈圈，那假如能生的跟他所生出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话呢，那他就没有必要再生了啦，这样啊，所以假如说自体能生自体，生起了还是那样的自体，那就应该再生起自体，而犯有无穷生的过失啊。所以法绝对不会自生了哈，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比较能够理解了哈，因为它都是因缘而生了哈。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他一定是要有什么呢？就是父精母血嘛哈。还有我们众生的我见啊，哈，投胎哈，这种轮回的这一种无明才能够生。那这一种生命它的起源就是这样。那我们不能说，哎，这个生命啊是无中生有啊。那这一些就是，我们就不会落入这一种自身啊。那也许大家会觉得说，哎，我都没有这样的疑惑啊，为什么他要这样分别那么多啊？这因为中论哈很多，它是在破外道见啊，破外道见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也是好的啊，因为有时我们对于生命，我们知道它是这样子生，但是对于别的东西哈，也许我们不这样认为的，我们不这样认为。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我现在被人家骂了一顿，很生气，你这个嗔恨心，你说它是自生吗？不是啊，有因缘的哦。有因缘生的 哦，那如果我认为他是实实在在他是生，比如说啊，这个被人家骂起成人心还容易理解啦哈、哦、啊，我们讲说 ，OK， 比如说大家现在坐着，坐到屁股现在开始痛了，这个痛它是自身的吗？它是自身的吗？我们会认为它是自身的哦，因为你一直坐在那边嘛，请问是椅子给你痛吗？椅子给你痛吗？不是。但是它为什么会痛啊？坐久就会痛啊。那我们会不会认为，我们会不会希望它永远不痛？我们当然希望它不痛嘛，对不对？那我们其实我们在思维任何的生活或者是我们的心法跟设法的时候，有时候不自觉会有跟这种自身他生的这一种错误之间有相类似，但是我们还不自己向外道，那么直取它是一个这一种长段的这一种那么严重的问题了哈。不过我们先看完了，我们再来看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例子哈。好，阿拉伯数字二，不他生。他生的定义是什么呢？好，我们看256页。他是跟自己对立的，所以叫他。比如说我跟同学们哈， 你看我说他的话呢，一定是指你们嘛。我说我就是指我，对不对？所以在我来讲的话，这个就是字，你们就是我的他，对不对？你对我来讲你是他，但是对你来讲呢，那个他是字，对不对？对你们本身来讲啊，你们就字，那师父坐在上面呢就变成他，对不对？所以字跟他，他不过是一个对待的。所以在这里导师说，假如字都不能成立的话，那他自然就不会成立了，他是相待的啊。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自他的过他生的过失。我们来看一下相即啊 ，B。如果他于他即是自的话，那破自就破他。啊 ，C 相待，待自而有他。字若不成，它就不成啊。那这个我想好像是蛮容易理解的啦哈。我觉得这些语词还不是很难理解，我们怎么把这种道理用在自己的字尖上，那个才比较难哦。我觉得才比较难啊。这种用词的理解还不是很难的哈。中文好一点，你多读几次就懂了。嗯，好，我们看不共生第三。佛或者是龙树菩萨呢，他也不赞同共生。为什么？因为共生它是由字跟它合起来变共，那字不能成立，它也不成立的话，共怎么会成立呢？那也许大家会说，那我们佛法讲的因缘生是不是共生呢？我们讲的因缘生是不是共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上课哈，是不是要有老师，要是不是要有同学才这个法会啊，这个听法的法会才会形成，对不对？那我们凡事都说诶，因缘生就是这样嘛，有一个因，那有一个缘，这个事情会成就。但是我们凡夫通常都会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个别的个体存在，那虽然是聚集在一起是相共同而生哦，实际上单独的也是实在的话，那个不叫做因缘生哦，不叫因缘生哦。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五蕴生啊，我们知道这个五蕴生，我们人有情啊，是色受想行识组成的，对吗？那我们凡夫哦，认为说诶，他这样子就是懂得因缘生啊。请问我知道有情是色受想行识组成，这个是因缘生吗？这个是不是因缘生？有情哈，是色受想行识组成的，是不是因缘生？讲是的话举手，讲不是的话举手。那没有举手的呢？师父随你讲了，你高兴就讲了哈啊，看你怎么理解。它可能是因缘生，也可能是共生。你知道为什么吗？假如说人有情是色受想行识组成的话，那我们会凡夫，我们假如这样子就理解因缘生的话，其实我们早就解脱了，我们见到缘起了哦。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见到缘起的？我们知道它是这种条件组成啊，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色受想行识一直观察，哎，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见缘起的？好奇怪哦，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我先问你们啊，你们说因缘生嘛，这样子就是因缘生嘛，那这样子因缘生的话，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见缘起？所以我们的因缘生哈，很多其实是有这一种共生的问题在里面的啊。不是，就是个别啊，我们会认为色有色的自性，色法就是四大，对不对？地水火风。那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在个别啊 色法或者心法里面，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看到它的无我性，不那么容易看到因缘的法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别当中也认为它是能够独存的，就是它能够独立的啊。所以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感受到冷的时候，我们其实冷的时候，比如说寒流来冷的时候，这个受念，这个受哈，色受想行识那个受啊，假如我们有一个我在里面的话哈，你很容易知道这个冷哈，也会让你起伏烦恼呢。这个冷啊，这个受啊，也能够让我们升起烦恼，因为我们会执取它，或者是说它不满意的话，我们会起嗔恨心。在五蕴当中啊，假如我们都有一个我们的萨迦耶见在里面的话，任何的法其实都变成是类似这里所讲的，它个别都能够有自己的一个自性值的话，那纵使我们理解了色受想行识，还是只是明智知道它是因缘有，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见到真正的因缘性在哪里。什么那个是什么啊？嗯，那你认为那个是什么？这个本来就是不好懂了哈，但是这个共生哈，我先讲，因为到后面导师会陆续讲其他的哈，也许会帮助我们理解哈，讲我空观的地方。现在就要讲共生跟因缘生最大的不同哈，就是比如说共生啊，比如说我们说色、受、想、行、识这五个。我们说组成的话就成为一个人，对不对？一个友情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凡夫为什么知道这样子还不能够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呢？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些个别的法当中，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啊。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刚刚我是举受了哈，比如说我举事，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心事啊，我们都会认为自己的意见才是意见，我们的看法才是看法，别人的都不是哦。所以你看哦，在这里面假如我们在这个别当中我们都有这一种，待会我们会看到啦哈，假如我们有一个我见哈，萨迦耶见在这个和合的友情体里面呢，那住着的话呢，它个别个别的这一种，虽然我们知道它是组成，实际上很多啊，它是落入这种共生的错误之见，我们不晓得的。其实它跟因缘生是不同的，因为因缘生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质哈，就是因为缘起法就是此故彼嘛，我们知道对不对？那因缘生，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它是此故彼，或者是知道它跟共生不同呢？一个友情，假如它是这五个元素组成的话，那在这当中啊，它因为会生，它因为是有生有灭，对不对？所以在这五个组成的有生有灭的过程里面啊，我们是不是它每一刹那的生灭相续，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它的无常？假如我们偶尔或者是常常还是有这一种常见的话，那就不见得我们能够知道它的无常。这是第一个。再来就是在它这个复合物和合存在的时候啊，在它和合存在的时候，相依存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呢也能够知道它是无我而不自在的呢？假如没有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一些虽然是知道这一些名相啊，五蕴和合的这种名相，实际上我们很多不是那么容易说证得无我的这一种证见啊，性空的证见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理解的很多只是明智 名字的缘起法，实际上还没有体证到真所谓真正的这一种因缘法的这一种道理。哦、所以所谓因缘生此故彼的这一个、哦、它其实是要悟得这个道理啦。佛法讲就是这个理则，真理呢是这个理。假如你要在这些事项上借助这一种事项上的东西来悟得这个无常无我的理呢，才是真正见到缘起。那假如在这种事项上我们没有办法看得到它的无常或者无我特性的话，是没有办法见到这个因缘的理的，性空的理是没有办法体见啊。大家不用难过，因为我也是跟大家差不多啊，因为我也还没有见缘起以及见法。不过我们再继续看下去那个我空观的部分哈，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么不容易。再次直到种种因素而有的这一种友情当中呢，体验到这一种真理，为什么还是那么难？就是因为这个我在作怪，这个我啊，等一下我们看到大家就清楚啊。好，既然不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那当然也就不可能是无因生啊，不无因生。那这里导师第四哈，跟我们看到说，若无因而有的话，无中生有的话，不施持戒、善法，那可能会堕地狱哦。那做五逆十恶，可能会升天哦，因为他乱了嘛，没有因果。导师说这是不可能的啊，有因必有果哦。好，第四大相，原生就是无自性生啊，无生。凡以为是实有性，那就不出世门啊，而结果都是不能生。但生是世间的现实，所以一切法绝非自性有啊，它是因缘生。由于自性有、自性生不能够成立，所以知道它是缘生或者是假有啊。假施设有跟假有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好，第二，一缘生假名而观无性、无自性，所以我们能够体会它是法空性啊，乃至能够知道它是本来不生啊。好，我们看这个经说哈，导师举了这个经文。若从缘生即无生，那假如我们能够体会到它是因缘所生的话，那就能够知道它是无自性而生。那什么叫无自性而生呢？于彼非有生自性，虽然在因缘法里面它是空的，它是因缘而有的，但是这一种生它还是存在。那因缘即取的时候它生，但是这一种生它不是自性生，它是无自性因缘生。所以法的生还是会有的哦。所以我们体会到无自性，体验到空哦，你看到现实眼前的一切啊，所有的法它还是会生，你不会否定这个生。它存在的法还是存在，只是说这一种生你不会认为它是有自性的生，它是因缘生。那因缘生的话，我们就看着它生，你也非常理性的看着它灭。那这当中都不会有所动容，如如不动的话，那个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到法它的生跟灭呢。所以有一些人说人生如戏，就是这样。但是人生如戏通常都是那些心情很难过的人讲出来的啦。啊，他不是非常理智非常那个有正见的时候讲的。啊，所以我们在要体验到所谓的人生，或者是如一场戏啊，上演了，那戏演完了就下台的话，如果那么自在，那就有因缘生啦。 啊，那就有因缘生了。好，我们来看我空观。我不及思运，亦复非理运，不属不相在，是故之无我。所以这里有不及运、不离运、不相属、不相在，有没有？啊，好，第一，我有两种。你看哦，连我都有两种哦，普特切罗我，还有萨迦耶见我、萨迦耶我啊。第一个普特切罗就是它的意义是速取去啊，它的含义啊，用意义来翻译的话呢，它是速取去，就是不断这个速啊，瘦瘦的瘦啊，就是不断。不断呢，只取这个生命啊，有情的生命自体啊，那在轮回当中啊，受生的一个个体啊，无论是自己、别人、畜生，都有身心合合的个体，都可说是世俗的假我，也就是受假。所以我们会执着这个五蕴的受假复合物啊，唯有一个普的伽罗我，我们会认为个别的。所以你看哦，我只要讲说，诶，某某人，比如说我说常定师，一定是只有他会举手的，你们大家都不会举手，而且他举手的话，我们大家一眼看过去，他就是叫常定师。其实我们那个普特切罗我啊，是很厉害的。我们每个人的那一种个别，不管是动物也好，友情也好，我们那一种对于复合物的那一种存在的那一种普特切罗的那一种分别啊，非常的明显，非常的，而且是根深蒂固，所以我们都会认为说，诶，它个别个别存在，有个别的生命，其实是因为有普特切罗我的关系啊。好，我们再来看257页，继续看下一页。但众生不能误解，不能理解啊，总以为实体性的众生在轮回，就是类似灵魂啊，就成为普特切罗我执啊。第二，萨迦耶我，萨迦耶就是寄居的意思啊。什么东西寄居呢？是集聚哈，集聚。那在自己的身心合合当中升起自我的感觉，那自然就跟我爱我慢相应。那对他哈，与他对立的名假，那就会产生啊，这是根本没有的妄执萨迦耶见。所以我们是通常萨迦耶见，就是在这个复合的普特切罗我当中啊，而升起一个我的错觉。所以我们会认为说，诶，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复合物啊，这个受假的存在，我认为它是个别存在实体的话，所以我就会分别说，这个是我的东西，这个不是你的东西哦，这是我的东西哦。我现在感觉到冷，我冷是因为我在这个友情的复合物里面啊，这个普特切罗里面啊，我要保护这个我，所以我冷。假如我们还是认为说你有在有一个要保护自己的那一种不要让这个我啊受伤的这一种情感的话呢，其实这个动作啊，代表我们还是有所爱着，对这个色身啊还是有所爱着啊。但是不是说我们体验空、体验缘起的人不会做这样的动作，只是他不会刻意啊，或者是说他不会刻意。你看有一些人哦，我们虽然说穿衣服是要遮羞，对不对？但是有些人是太刻意，怎么样呢？他要求品质要好哦，穿起来要很轻盈，然后呢颜色要很好，然后我先生看起来要很高兴那种颜色。其实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把这个萨迦耶我、抽掉的，不是那么容易啊。我们继续看。好，第二大项， 沙迦耶我唯与自身而起，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一，对人有不特伽罗我执，就是个别个别的实体啊，就是受假。所以师父赞叹这个同学没有赞叹那个啊，下去就惨了啊！个别的不特伽罗这种实体啊，非常的分别，我们细论啊，太过严重了啊。好，第二，对于自己有不特伽罗我，有一个实我实体存在呢，更加还多了一层什么呢？沙迦耶我，揽着自己，保护自己，希望自己的生命永续，所以我们会产生什么？我爱的东西，那因为我也比别人厉害，所以我升起我慢等等，也是在这个不特伽罗我里面升起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佛要教我们发现这一种问题，只要我们能够把这种因素拿掉啊，这个五蕴合合的体啊，还是可以借假修真的。那假如我们在这个五蕴当中还是那么迷恋不舍，那佛陀就导师就跟我们说，这个就是没有见到这个我见，没有见到这个我见的恐怖哦。所以你看哦，我们虽然是看到新闻啊，看到哪里有天灾人祸，我们会很伤心，但是很快的我们回到原点，什么都忘记。你看我们在这里，921大地震恐怖吗？恐怖，但是我们很快忘记的。我如果我们生命都知道在旦夕之间啊，都那么有无我之间的话，我们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这一种经验呢？你看我们哈，常常都跟，如果是有一些人的性格很率性的话，就是他会跟你说啊，我恨你一辈子，但他隔了一个月他会跟你求你原谅他的哦。为什么？因为这个我啊，他不断不断会涌现出来叫你，你认一下，你低头一下哦，没关系，你会让这个感情继续延续下去，让这个美好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即使他不断其实在让这个我见慢慢再复回它的原状而已。包括我们修行人也一样啊，有时我们在刚要出家或者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诶，对照这个我见啊，哦，非常的敏锐，所以我们比如说在精进禅修的时候啊，哇，有时做到哦，不愿意起来，或者是呢，哦，跟这个我对峙，对峙到非常欢喜的时候啊，有时吃少一点啊，啊，所以生活什么刻苦一点、淡薄一点没关系，哦，但是我们只要这个精进的佛期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回到原状去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这个我见、这个沙迦耶见，修复我们那一种法喜啊，是很快的，把它会覆盖回去的，回到什么呢？无名的形象里面去，无名的圈子里面去，我们永远都敌不过这个叫做无始无明，就这样。因为我们的精进跟那个意志力啊，敌不过它，它很快就复原。所以你看，我们虽然很用力的能够打下那个水哈，它会激起很多涟漪，但是很快那个水啊恢复平静的时候，那个涟漪就不见了。我们的我见是那么厉害的哦，嗯，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这种纵观或者是一些般若经讲的，也许是非常繁琐、非常的维系哈，很复杂。但是实际上你去想，其实我们真的有这样的问题啊，哦，所以我们是有必要去理解它的啊，哦，嗯。好，我们再来讲一个哈，哦，第三。俱生我执，还有分别我执。第一，众生的世俗心境都是执着我的啊，所以这个是俱生我执，就与生俱来，又叫俱生我执啊，与生俱来。第二，但这一种直觉啊，这是从直觉来的，那即朴实的实我，那最单纯的那种实在的我，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都没有考虑过， 这到了宗教家、哲学家的手里，就推论出不同的自我、分别我执。所以有一些学问啊，导师在这里其实是暗示一些学问啊，说，诶，你发泄情绪能够让你的真我表现出来，其实这个是在我里面在分而已啦，并没有集中要害啊。有一些学问啊，他没有集中，他只是把这个我分散了那个力量而已啊，用不同的管道显示，其实那个还是由我为出发点。好，第三，但作为生命主体轮回实体的我，一定还是认为它是实有的，所以情绪发泄过后，你回到原来的我，你那个我就很自在。实际上这种心情也是假的，在缘起法来说，你度过了那个不好的情绪，你揽着那个好的情绪，那个还是我耶。不是说我们处在清安，处在法喜，那个不是我耶，那个是比较更加维系的我耶。所以那个啥，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说啊，你看我们别人对我们的毁谤啊，什么那一种贪婪心啊、嗔恨心还容易发现哦，但是别人供养我、尊重我、看得起我那一种啊，那一种维系的我们好难发现。你陶醉在里面的话，这个我执啊，它只是在不同的地方扩大，这边稍微缩一点啊，它在其他的地方扩大，但是我的范围还是如此的大。想了解吗？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知见里面啊，导师说，假如我们能够发现这一些齁，像最后这一句话说，这是与他对立而自成，轮回而我体不变。假如我们能够发现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盲点跟一个不好的错误之见的话，那应该要好好的那自己不断的醒觉过来啊。好，我们这个礼拜就要上到这里了啊。下个礼拜我们要继续后面齁。我本来预算是要到还要下一页的。不过没关系齁，大家回去消化一下啊。如果大家因为现在已经九点，大家如果有问题你留下来再跟师父讨论齁。那不然的话我们先回向，有一些同学可能要先回家。好，请大家合掌。愿你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